那所以这个思念，我们说忘失正念啊，忘失正念啊。那我们说什么是正念呢？其实正念的定义在经典中有很多。那我们这边讲的这个正念呢，就是指说我们所修持的这个法门就是我们的正念啊，这是其中的一个定义，也适用于在我们这里的这个正念啊，就是说不管我们今天是修这个念佛哈，或者是这个修无常观哈，或修慈心观，就是我们所修习的法门，就是我们的正念哈，那都是我们这个心的所缘境啊。只要我们安住在这个所缘境当中呢，就是安住在正念当中啊。那一旦呢离开呢，那就是忘失正念啊。所以如果说我今天修止观数息法呢，那数字呢，那就是我们的正念啊，就是这个数字我们就不能把它落掉啊，不能够丢失啊。明明要数到十，就数到一百啊，才想到那也安内啊，那这样子就是已经思念了啊，或者是这个我们学习这个佛法，那这个佛法的这个内容呢，哦，也就是我们的这个正念，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我们这个打妄想的心呢，转过来呢，视为法义，那就是我们的正念哦。所以呢，它正念的这个内容呢，非常的多，也很广哈，就是看我们修行的这个法门是什么哦。因为大乘佛法来讲的这个法门是无量的。哦，它法门无量，根据不同的众生的根器呢，也有不同的这个善巧方便哦。所以我们不管修任何的法门，都是在培养我们的正念力哦。不是说只有什么法门哦才是在培养，我们修任何的法门呢，只要我们的心能够安住在这个所缘境里面，铭记不忘的话，都是呢在这个培养坚固我们的正念力。那我们怎么样呢？来这个透过我们的这一个法门来培养呢？当然最主要呢，就是要透过这个不间断的练习。与所缘境呢烁烁串习啊，这也是我们这个修行呢它的定义嘛哈。我们在这个广论呢一开始有讲啊，就是不断的练习，就让我们的心能够安住在这个法门上。那久了之后呢，我们就能够成就正念啊。因为呢，我们一开始呢就叫做心猿意马的这个时代啊，这个时候呢，就是最初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散乱。那我可能呢会昏沉或掉举，就是看我们的哪个这个烦恼比较重啊。那当我们发现的时候呢，就把这个心就收摄回来，收摄我们的身心，再回到我们呢所修持的法门当中啊，安住在呢我们这个法门当中啊，安住在这样的一个正念当中。那安住呢啊，刚开始都是这样的，安住没有很久呢，又会开始打妄想，心又会慈散出去，那发现再拉回来，就一次一次一次的拉回来啊，这个是。其实呢，大家都是要共同经历的，都是要经历。只是有些人他之前就修了，那我们可能是现在修，所以我觉得别人做起来，有时候觉得他怎么那么轻神啊，他怎么一下子就达到这种境界了？我们为什么这么辛苦？那就是因为这个更有早行人啊，人家已经很可能术士已经这个修过很久了哈。那但是这一个过程呢，是大家都是要这样经历，不断的哈，一次一次的呢，把自己的心呢，就是抓回来。就是安住在我们这个法门的这个正念上面啊，那慢慢的呢，我们的正念力呢就会呢加强，正念力呢会坚固，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容易得定啊，因为这个念力呢成就就能够这个得定，我们说正念然后正定嘛，那得定之后呢，那开发智慧就容易。然后开发神通也容易，所以我们说如果我们要开发我们的智慧呢，要从第一步呢初步呢要从这个正念力呢开始来做，所以我们说这个定力嘛，它就是这个从正念力来的，那这个也就是这个我们要这个一直不断的专注在我们的这个所缘境上面，就是这种高度的这种专注力呢，也就是这个念力啊。所以我们除了说在这个法门上面呢，在这个我们的平常生活里面啊，我们也是呢就要练习这个专注啊，专注就是专一嘛，专一的注意在这个一件事情上面，不是一心多用啊。那我们就是一次一个时间呢，做一件事情啊，不要这个去培养这种散乱的一种习气啊。那当我们呢正念力成就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这个自在做主 自在，也可以自可以这个随处做主，不管你在什么样的境界，不管你在什么样的地方，即使在困苦的一个环境呢，那我们都可以这个做主，就是我们是做主跟自在呢，它是有相近的意思。你心都是自在的，你也不会受这个环境呢，给这个生的这个困扰而生起烦恼。像我们这个之前，因为这个台风的关系嘛，那这个有请这个达赖喇嘛来台湾为我们祈福嘛，其实我们也不知道说到底有发生什么事情，不过就知道说，因为达赖喇嘛尊者啊，他讲的一些话呢，就觉得说这个是修行人，就是这种心量，不管你欢迎我好也好，不欢迎我也好，羞辱我也好，恭敬我也好，我来做的就是一个利益众生的事情，总是呢，就是一贯的这个谦逊的一种态度，那个都不是造作出来的，就是一种修行人的这个风范。即使在这一种别人对他呢谩骂，讲了一些可能就是完全呢不符合实际状况的的这个的话，那他也不在意，因为他知道他的心，他的发心是什么，所以这个就是他可以做主啊，他不受制于这个环境，所以当我们正念力成就，可以自在做主的时候呢，他就是一个成就者的一种境界嘛，所以我们说这个诸佛菩萨啊，他虽然呢、有的时候啊，我们看在大殿里面啊，静静的坐着啊，有的时候啊，有的会觉得说看到很多这个天灾人祸，世界上的灾难啊，就想着观音菩萨这个还呢面带微笑的坐在那边，我们都急得跟什么一样哈。其实呢，诸佛菩萨虽然端身正坐在那边，他有时候你看他在打坐，在佛陀时代就是这样啊，人家看的佛陀还是一样啊，每天在那边打坐没干啥哈。其实他已经不知道去度了多少众生，他可能他用他的念力，正念力，他正念已经成就他。我们刚才讲说正，你这个正念力，你就可以开发智慧，你可以开发神通，他是大智慧大智慧大神通的境界。你看他坐在这边，他已经分身无数去度众生，他可能化现一个比丘去度一个这个修行上面遇到困难的一个比丘，他可能呢化现一只这个猫去引导一个这个一个这个困苦的人，就是他可以用他的这一种神通力，他的这个正念力呢去帮助众生，只是说凡夫呢，他看不出来，就觉得说诸佛菩萨默默坐在大殿啊，是不是我们要拿出一些作为来啊？就我们凡夫众生急得不得了，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常常讲说这一个到底呢，我们这个写牌位有没有用啊，超度啊有没有用啊，当然就是有时看我们的正念力怎么样嘛，如果说我们我参加一个这个超度法会，然后要送地藏经啊，然后送三十信念啊，那我们做的人啊，不要说主法的人了，我做的人，我是不是正念力够强？我正念力够强呢？哎呀，我这个回向的对象，他肯定可以得到功德利益。那如果说这个主法者，来做这场法事的这些负责的这些法师呢，他们呢也是呢，这个有这个正念力、三昧力的话啊，那这个超度的力量当然就是很强，所以就是我们求人不如求己，所有的这种回向呢，就是从自己的这个自心上面来去做起呢。只要我们老老实实修行呢，他都是有这个功德力的，所以我们也看到很多人啊，他们讲出他们的一些心得，他可能也不是什么高深大德，他可能在家修行的一个老老实实的一个修行人，他呢就是发了一个善心，看到有什么人碰到什么灾难的，看到一些这个社会上的一个灾难一些事情，他就发心呢要帮他们念佛回向或者是念经回向，那就会感应到说就是有这些众生啊来酬谢，不管说这是他自己的这种自心的这一种，可能他在梦中是他有的，当然有可能他是这个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但是也有可能真的是就是有这些众生，就是蒙受他的利益来感谢他，这样的事情呢其实也很多，就是我们的这个心念力够强的话，大家呢都是有具有这一种超度，帮助呢这个众生的这个力量。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说我们发心啊，就是念经啊持咒啊都还要，比如说我发心念这个108部的这个 这个法华经，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这个圆满108部之后就 OK 了呢？我们通常还要再多加一些，可能多加1/10或多少，就看你的这个发心。像我们修四加行也是啊，他也不能说我就是这样子，10万10万10万就那个，就 OK 了。因为我们中间啊，就是很多的这个妄想力，不是正念力，就打闲岔的时候太多了，所以呢，这些加的就叫做补缺，本来是108嘛，看一看，再加个10部，把这样子加起来就120部，其实是发心108，他为什么要念到120部？就是补缺在中间的这个，我们的这一些散乱心啊，因为我们的正念力不够，常常会跑掉。那一部经念下来呢，那很多时间呢，可能都是在昏沉啊，或者是妄想中度过啊。那为了弥补这样的一个不圆满，所以会再加送一些，作为一个补缺，或者是我们在这个念完经之后，会念那个灭罪真言，或者是这个补缺真言，就补缺我们这个念诵里面的不圆满。可是如果说我们的心念已经昏沉了啊，那不是说念补缺真言就可以补得过来，所以还是呢，最好呢，还是要再多念几步，作为补缺是更圆满一点的。好，那第七，大随烦恼的第七个呢是不正知，就是呢于所观境谬解为性，能障正知毁犯为业，就是他所观察的这个境界啊，谬解就是错谬嘛，错误的这个认知，错误的见解，然后呢。他不正知就会障碍正知，然后毁犯啊，就是说他这个身口意呢会有所毁犯，因为他经常就是这个是非颠倒嘛，就黑白不明，所以他会有一些这个毁犯的一些恶行，所以我们说这个不正知啊，他就是这个我们讲的这个错误的看法，错误的想法，就不正确的一种认知。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愚痴嘛，所以他会有这个错误的认知。比如说以佛法来讲啊，就是像我们一般凡夫呢，最根本的这个错误就是因为不明白诸法的实相嘛，就会有这个我执跟法执嘛，就是认为说这个总是认为有一个恒常住不变异可以自主的一个我嘛，也会觉得说一切的这个现象都是真实不虚的嘛，所以我们才会那么激动啊，这个我们才会这个很多情绪上面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情绪上的翻涌，就是因为呢没有想到说其实这些都是无常的，这些无常它都是会过去的，它也不是一个真实的境界，随时一个因缘改变了，这个现象就改变了，这个境界就改变了，所以就是说这个是我们这个对这个佛教徒啊，我们对这个实相不认识啊，诸法实相不认识呢的一种这个错误啊，错误的这个谬解。那因为我们有一些这个错误的观念啊，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会这个判断错误啊，判断错误，然后这个身口意呢就会作恶啊，因为就是颠倒了啊，颠倒了。就昨天有一个师姐跟我们在讲啊，跟我们分享说，哎呀，她觉得说我们现在佛教徒啊，常常自己都称自己叫做福慧双修啊。她说这个福慧双修，她也觉得，她说福慧双修就为什么叫福慧双修？因为呢，她参加很多法会，然后呢做大功德主，也捐了很多钱，然后就是因为有诵经嘛，经典嘛，不是智慧嘛，有诵经，然后很多很多的经啊，一个随路法会，她拜了不知道几个月吧，然后就是很多的那个这些事情，她叫做福慧双修啊。可是呢，碰到这个困境的时候就开始抱怨发牢骚，就说这个挫折嘛，我们说困境就是一种挫折嘛，不是我们心的这种境界嘛，他就觉得说，诶，为什么我在寺院里面已经做了这么多事情了，我已经这么发心了嘞，我都做到会长了嘞，我还会有这些事情。他说你不是福慧双修吗？你这个那你的慧在哪里呀？碰到挫折就受不了，这是挫折，不是本来就是人间常有的，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结果挫折遇到挫折的时候，正是考验我们的智慧力的时候。可是我们这个平常的福慧双修好像认知错误，我们想是哦，就是的确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啊，或者说这个我们也常讲啊，就是我们佛法常常说这个放下啊， 啊，或者是这个无我啊，啊空性啊，如果没有学习的时候，就常常会这个在什么志向上面去理解，而不了解他的这个深意。所以有些人他放下，他就是在事上放下了，啊，就什么事都不管了，什么责任也不负了。啊、哦，然后这个把苦了很多的人啊、哦，然后呢，这个变成一种不负责任的一种行为啊、哦。其实我们知道啦，所谓的这个放下，它是在心上不起执着嘛啊、哦，就是不要在这个很多的这个事项上面啊，太过的牵肠挂肚，太过的执着，说一定要怎么样做才好，一定要怎么样做才对，那个是指我们的这个心念啊，要这个放下那个执着，而不是说这个在世上啊，说这个房子、车子、金子啊，这个孩子啊、妻子，全部呢都丢下啊，那这样子呢，结果那个造成很多社会的问题，这样也不好。所以我们说为什么常常说修行修到最后呢，是连善也不执着，这个才是真正的自尽其意，就是其实已经离开这种对立性了，这个才是真正的清净啊。所以才会有这个外不着相，内不动心嘛。就是其实你不着这个外在的相，你心始终持平的，持这个平常心，那个才是真正的这个放下。所以我们如果说呢，有一个这个正确的这个观念的话，我们才不会呢在很多的这个境界上面的错解，然后造下很多这个就是错误的事情。所以最重要呢，我们应该呢就是要先这个学习佛法，听经闻法是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建立起正知见之后呢，我们的修行才不会走岔路。那这样子呢，我们有了正知见，对这个境界的观察，对世间事情的观察，还有对我们修行的状况的这个观察呢，才能够正确，就能够正知而行啊，真口意才能够清净啊，不会有这些的毁犯啊。不然我们学了一个法，局限在这个法里面，老是呢，我们可能常常呢，我今天再来学这个，我学小乘法，再来学大乘法，它就不能够呢，就是单纯的就是这个来学习，他老是呢一直在对比啊，说你讲的跟我学的有没有这个出入，那你讲的这样对不对，那样对不对，那这样子呢就很辛苦，他这个法也没有办法入心啊。那有我们其实我们在整个这个学佛的这个过程里面，有着很多时候这个知见啊，有些知见我们以前呢、不知道不认识的啊，就是这个听到佛法的时候，就恍如这个，哎呀，这个开了灯一样，开了灯，突然呢，就是可以看见，突然理解，突然明白，就恍然大悟，那种感觉呢，就是觉得说，哎呀，实在是太好了，哦。就最近呢，也有一个这个师兄啊，就很苦恼，哦，很苦恼呢，就是好像呢，因为呢，我们也不是这么清楚，可是呢，好像就是这个怎么讲啊？有一些感情的问题啊，有一些感情的问题，然后就说这个不能够这个清爽啊。那我们大概知道，就是，因为他这个很有善根嘛，就是对佛法呢虽然没有机会深入，但是呢很愿意了解，就跟他讲说呢，哎，一般人啊都觉得这个怨敌呀、才是贼啊，烦恼之贼。其实贪爱啊的软贼啊，是更厉害的啊，更让我们放不下，不能够呢大刀阔斧的来斩断。哇，阿江恍然大悟啊，说贪爱是软贼啊，他就说，哎呀，太好了，师父，我今天从你这边知道这个软贼这个概念啊，我突然觉得我终于明白我这么苦了啊。就是这个，他从来过去不知道说原来这种境界啊，不是一个好境界，不是说有人对你好，有人我们这样子彼此之间牵肠挂肚是好，我们为什么常常说冤亲债主，其实冤跟亲他是一家人，不是两家人，冤跟亲，亲啊，什么叫亲？现在我们的这个家人不是就是亲吗？我们最亲爱的人不是就亲吗？他一翻脸就是一个冤，所以他是两一家人，不是两家人啊。那这个就是很多我们这个佛法的正知见，必须要先透过这个学习之后呢，我们才不会呢就是做错事。 好，那我们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把最后一个讲完了，不然留一个尾巴。好，我们看那个大随烦恼的第八个是散乱啊。散乱呢，我好像少打了几个字哈，是于诸所缘，令心流荡为性。于诸所缘，哈，所缘境的所缘，哈，这是它的体性。它作用呢是能障镇定，恶慧所依为业。这个流荡，哈，流就是我们说像流水一样，哈，就是这个不断的流动，哈，一去不复返。而这个荡呢，就好像那个水波荡漾，哈，没有停息的，哈。那这个在这些所缘境里面呢，我们就是不断的这个流荡啊，然后障碍我们的镇定。那恶慧所依呢，就是因为我们散乱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能够成就镇定嘛。那没有办法成就镇定，也没有办法成就正慧嘛，因为正慧是必须要从镇定来的嘛，所以它就是反而它会发起恶慧或者说邪慧。这个恶慧呢，就是说它这种智慧是不能够让我们开悟解脱的，一个错误的一种知见。所以整个我们说这个散乱来讲呢，就是说他的心啊是呢就是向外慈善的，非常的这种属于一种躁动的状态，一种扰乱扰动的状态，不能够呢专注在这个所缘境上面。那就看我们就是有的就是我们说这个散乱呢，他的这种性情呢，就是说他比较呢，因为他总是在这个总是在外面慈善，所以呢他就是比较不稳定性啊。所以就是有些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啊，他就是工作呢总是一换再换。有一种状况是因为他还没有找到他真正的这个欢喜的，可是有一种状况就是说他呢就是一有挫折呢他就想要走人了啊，就是想，其实这个就是一种逃避的心理啊，就是说他常常呢就会觉得说他的环境不够理想啊，就他的这个老板呢不是很看重他，他的同事呢也不好相处啊，或者是他觉得说他的工作太累，时间太长啊，薪资不够。其实我们做老板的人在应征这种人的时候，你看他以前他讲他的过去，如果都是这样的话，你再看他大部分呢，但工作都是我就顾哎，这杯几处修了。有一句话，还没有坐热就又换位换地方的，就是会有这种状况。所以你再用他，他下次呢，他还是会觉得说你也不够看重他，或者你的这个同事也不是，就是我们这公司同事也不是很好相处。这样的人也很多现在哈，所以即使他都已经为人父母了，他可能都还没有办法负担起这个对家庭的这种责任呢。那原因就是因为呢，他这个心啊散乱啊，不能够集中，他不能够集中呢，他就不能够专业，不能够专业，所以他不能够突出，所以他总是他在他的工作里面领域里面，他不能够显出有所特长，所以他没有办法被重用，那他又不愿意处在这种境界里面哈，所以他就是常常换，常常换。那同时呢，因为他的这个心思总是不能够集中，所以他一点点这个外就是有一些外境，他就会被干扰啊，他就会这个觉得说这个压力很大哦，所以就是他这种可能就是他抗压性呢也比较低哦。那或者是说呢，这样散乱呢，有一种就是说他非常的，就我们看他平常来讲，就是说他的很聪明，脑筋动得很快啊，或者呢，像有些人啊，伶牙俐齿啊，哎，甚至呢小小年纪啊，你看他啊就很喜欢抢话啊，这样的人呢，他就是他心思呢特别的快。也就是说他其实他这个第六意识呢也算是呢蛮明利的，但是呢因为呢他的这种外在的显现呢，就是显现出说他的内心啊都是属于在一种动荡，不断的动荡的一种状态，就不是很安稳。所以如果说他今天要这个来修这个修定的话，是很难得止的。那再加上说我们刚才讲说他这个比较伶牙俐齿、哦、喜欢讲抢人家抢白、哦、这种呢就是比较好辩的性情的话，那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哦、就是说他很聪明啊，这个意见多、哦、说自我的意识也很强， 那这样子呢就可能会呢成为转成一种这个恶慧，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他不是政治政见，可是他觉得呢他的想法很对、哦、那他是属于四字变通，而不是真实的智慧。那这个是在我们世间上面来观察是这样、哦、但是在佛法上面来讲的话、哦、就是我们说他主要他就是障碍我们成就禅定、哦、那也会发起这个邪慧、哦、那散乱啊，跟刚刚讲的这个调举呢，啊，我们常常呢也呢会这个一起在讲。那我们这边呢也是呢要把它做一点分别哈、啊，就是呢散乱来讲的话呢，它是呢就是心飞出去了哈、啊，心呢攀缘外境啊，向外慈善，就是他的这个心念纷飞啊，不在他的所缘境上面。那调举它不一样，它是呢在所缘境上面呢不能够极静安住，就是不断的呢会他的心会这个分散出去，也就是他会分心出去、哦、我们说他就是不能，他总是会思念不能够安住。那我们举例来讲、哦、这个调举的状况就是说他怎么样不能够安住在所缘境，就是比如说我数息老是呢，我们刚才讲昏沉是就数到三就没了，现在是调举的状况，就是数到三他就想到别的地方去了，就想到说哎，什么事情他想得非常的津津有味，这个是属于调举，或者是这个念佛就是不专心会打妄想，他这个打妄想的速度比他拨念珠的速度还快，就是这边拨得很快，然后那边也是，然后数字凑完之后一天一千遍三千遍凑完之后呢，结果这个已经环球世界，环球世界一圈回来了，就虽然嘴巴在念，可是心思呢都这个去想别的，这是调举。那散乱就是说举例来讲，就是我们说他是攀缘外境嘛，就是比如说他今天呢在这个修行，不管他是禅修或者他诵经啊做任何的功课的时候呢，他呢就是听到呢外面有骚动，心里就起了很多的这个想法啊，揣测啊，是这个比如说我们在一个道场哈、啊，我们可能在大家在共修的时候啊，然后呢今天呢有一位大德要来，外面听到骚动的声音，车子的声音啊，那我们心马上就飞出去啊，想说哎呀，这个大师到了吗？这个好像很热闹哎，那好想出去看一看啊。那这个就是这个属于心向外慈善，就是属于散乱。所以一个是属于向外慈善攀缘外境，然后调举它是属于它在它的所缘境上呢不能够安住，它就是会分心出去啊。它这个都是这个散，都是这个打妄想，但是呢它有这么一点的不同啊。那这个从这个不幸到这边散乱呢，是我们说这个八个大随烦恼呢，它是这个与生俱来的，所以它呢是比较起来呢，跟这个小随跟中随它是比较难断啊、哦。要到呢，就是我们呢，我们说这个要到这个见到位，也就是它已经见到空性、证到无我的时候呢，就可以断除。那我们刚刚讲说这个散乱啊。这个散乱呢，它会障碍我们修定嘛，那所以我们就是要用什么来加强呢？帮助来对治呢？就是我们用这个一个，我们要多加的这个修定，然后我们要持戒哦，因为我们说戒定慧啊，常常我们觉得说这个定力不足啊，就是修定呢不能够得力，是因为我们这个定资粮不够。那其实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这个戒啊。就是没有清净的关系，所以我们的心没有办法极静，没有办法这个就是他这个戒不清净的这个罪性会扰动我们的心，使令我们的心没有办法安住的在这个所缘境上面、哦、所以如果说这个散乱心比较重的话，那我们就加强我们的持戒和加强我们修定。因为啊这个持戒来讲啊，它的根本，它的这个根源是立基在因果上面的，所以持戒持好了，就表示说我们这个因果啊，就是做好了，断恶修善做好，这时候我们心就能够定，就不会呢不安稳。这个不安稳就使令我们的心没有办法呢极静下来来修持。那我们呢就把这个烦恼呢，就是呢做一个这个介绍啊。其实主要呢，我们都会讲到说怎么样来对治，就是因为我们边在这个 学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啊，我都会看到说，哎呀，我们是哪一个问题啊，或者是哪个习气呢比较重，那就是针对它来对治的话呢，那我们修行上面呢就会比较得力。那我们下一次呢就能回到这个课本，回到课本来上。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今天到这边。